在磐石教会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真的是从各处而来啊，我们来自四方，相逢在旷野里啊。那我们在路上能够在这个奥斯汀这么一个小地方，我们能够在路上相逢啊，有这么一段时间，我们能够一起一同的走过，也不知道多长的时间我们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把你我带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最后这首歌就是最后我们有主的笑脸与我们相迎，不管我们翻高山这个翻山越岭走过什么地方，到最后我们总是要到主耶稣的前面我们到那个时候看到主的笑脸相迎，再看到我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又在一起，这是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原因之一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之前先做个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再一次谢谢你在主日又把我们弟兄姊妹朋友们又召集到你前面，我们今天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我们也求你赐圣灵在我们中间赐给我们智慧的话语，开我们的心同时也在我们中间做一个遮盖，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之名。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过这么一个经验你有没有中过什么奖？有没有中过什么大奖？有没有人？有没有有的话举手，不然的话下一你中过什么样的奖？哇，那真是大奖你回头又买了5000块钱的冰淇淋是吧？哇，那真是，因为我自己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中过什么大奖，不要说什么大奖，小奖都没中过，这个任何时候这个抽奖什么从来跟我一点份都没有所以那个前几年我知道我妈妈在达拉斯有一阵子很喜欢买这个德州的乐透他整天在那做梦我说那这个你这个我就不参加了这个东西回想我们从台湾出来的，我们知道台湾有个叫爱国奖券，对不对我们这个一般来讲你买了就爱国了买了就爱国了，你这个回来的机会不多所以这是重大奖。那么我想重大奖呢对我们来讲呢就是是一种惊喜因为你没有想到的夏云去买个冰淇淋，对不对？没有想到回家带了5000块钱，对不对？这是一种惊喜也许这是一种非常兴奋的也许是一种这个不敢相信的这种情形，对不对所以说我虽然没有中过没有中过奖，但是我觉得我有过这种惊喜的这种经历我想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那么对我来讲呢这个印象最深的我就觉得我这个最兴奋的一件事情之一就是我在大二的那一年大二那年春天因为我是在新竹出生长大的我在台湾出生长大的，我到在新竹念书，新竹交大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交大的校友蒋妈妈在我们中间，我刚刚还特地问他一下，我说这个交大的校庆是哪一天，他说4月8号我就记得是4月春天的时候，所以就在那一年，我在大二的那一年在这个校庆之前我就琢磨了为什么我琢磨什么东西呢？因为在那个之前呢，之前一年那年暑假我认识了慧文所以我就在琢磨我怎么把他给邀请到我们这个交大校庆来如果他来的话，哇，这是一个惊喜所以在那个这个经营了半天这个后来呢在这个在校庆之前收到一封信了在学校里面宿舍里面接到一封信，打开一口，哇，这个欣喜若狂，他说他愿意来哇，他愿意来，那这像是中大奖一样了那么虽然说这个就是我们前一年认识，所以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因为而且我们两个学校 离得很远啊，他在我在新竹，他在台中，一年根本也看不到一次面啊，所以也没有所谓的男女朋友的这事实其实哎，但不管怎么样，我心里已经把他当成女朋友了。所以我心里面就接到这些问题，我就非常非常高兴啊，所以就准备，所以他到了那个孝敬四月八号那天早上啊，我就到这个新竹火车站啊去接他，因为他从学校，他从台中过来，我到那去接他啊，然后从火车站呢，我们还要坐这个公车，在那时候叫做新竹客运啊，坐到这个交大学府路的下车。啊，所以我在这个火车站呢、啊，一接到这个慧文，哇，我这眼睛一亮，我说这个车上下来真的我这太骄傲了，我说那个时候春天的天气还不是很凉的啊，也还不热，台湾暖和的时候啊，但是还有一点点的春意，所以呢他就穿的，我记得很清楚，他穿了一身这个。穿着一个红色的哈、啊，红色的一个穿一个短的一个外套，这个袖子在半长的哈、啊，上面有一些这个有一些线条在上面，哇，那我这个眼珠子都跳出来了，我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人啊，而且他马上他要跟我上这个新竹客运的车子，我一上车以后，我就希望车上每一个人都看他，我说他是跟我来的。所以这段经过，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惊喜啊！这个虽然说我没有中过大奖，我想这个呢对我来讲比中什么大奖还要这个宝贵，嗯。但是呢，啊，但是这个中奖惊喜的啊的另外一面嘛，就是惊喜，就是你在那个刹那，对不对？给你这么一个冲击，哇，这个一个 surprise， 对不对？惊，但是呢，过了以后呢，又趋于平淡。趋于平淡，所以呢，那么另外一种心理的状态，就不像那个惊喜怎么样，哇，一个大坡这么过来啊，反而呢就是一个喜乐啊，就是在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喜乐，或者我们唱歌里面经常所唱到的喜乐，喜乐就是一个比较能够长久持续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喜乐。我不知道怎么去描述，我觉得这两个字就有时候我们用这个术语很顺啊，喜乐喜乐，但是你怎么去描述喜乐呢？我想就是也可以想象说，在这个在一个家庭，如果这个父母啊，父母都很这个很用心的，很呵护，在一个父母很呵护的一个环境之下长大的的小孩，在这个家庭里面的话。他会相信他可能会比较感受到这么一个喜乐这么一个感觉啊，因为这种感觉是说这个好像天塌下来就有人挡着，这种感觉是吧，有一个温暖的感觉，你不必担心的感觉啊，这是一个喜乐的感觉啊，那也好像是说一个小孩对吧，小孩到幼儿园里面啊，他快要回家的时候看到妈妈进来接了，哇，这是高兴了，哎，这个马上这个笑容就这个花朵就开了，跑上去是伸出双手就抱了，哇，妈妈妈妈，对不对？这是多好的一种感觉！但是我们能够这个一直持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喜乐，喜乐是一种直观的，你不需要问，我喜乐不喜乐？对，我去这个研究一下，试试看我今天到底喜乐不喜乐，应该是一种直接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你自己知道啊，一种喜滋滋的那种感觉，一种甜蜜蜜的感觉，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喜乐的啊这么一个感觉啊。那么考一考大家，在我们圣经里面啊，圣经里面其实有这么一个人啊，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人，他是这个日子，他是生活越过越喜乐，越过越喜乐。我跟你讲，提一点点这个一点线索，在他的生活啊，照他自己所说的话，他是被鞭打过五次，每次被打了四十下，皮开肉绽的，被棍打过，被石头砸过。赤身露体，挨饿受冻过，坐监坐了不知道多少次， 啊，像这么样的一个人啊，他日子越过他觉得他越喜乐。这是谁？嗯，你会不会，你说怎么会是保罗呢？你有没有想过，他保罗，你说像他经过在他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那你看他，看到他，我们从圣经里面，从使徒行传对吧，开始他早年的他这个迫害主耶稣基督，后来在大马色的路上见到了主耶稣基督之后，他的一生就这么翻转过来。但是呢，他，我们从这个，从我们一般的角度看，他的生活是相当的辛苦的，因为他的生活的环境啊，他所受过的这些苦啊，也不是普通人能受的。那不但如此啊，他为他这个各个所建立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们，他们为他们的牵挂啊，为他们所这个啊，日夜在那边啊替他们着想啊，所以就是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如果你说这保罗啊，应该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他是一个脾气很大的人啊，这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但是呢啊，但是他越来越喜乐啊。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圣经打开，打开到那个腓立比书啊，我很快的念几段跟大家过一下啊。腓立比书是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中间啊。我们翻一下，你看哈，我们就不细读啊。我想这个保罗他喜乐的来源，可以从两个方面啊。一个我就说一下啊，比方说他在二章五节里面，他说这个啊，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体会了啊，体会了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体会了到这个东西，在二章五节的地方。然后他在三章八节里面呢，他说什么？他说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啊，三章八，他以认识基督为至宝，而且他甚至讲，他说了这句话，他过去有意的，对的啊，以为是好的，现在都以为是有损的，导致说他这个。他对基督的认识啊，非常的这深刻啊，而且呢，你到在三章十三节啊，十三节他说这个，他只有一件事情，对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我相信我们去过，在退休会里面，我们应该熟悉的，对不对？这个朱建弟兄跟我们讲的就是那件事儿，那件事是什么？是那件事儿，就是这个。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为什么？为了要得神，为了要得神招他做使徒啊，他所应得的奖赏。所以这些，所以我们从这些这个文字里面呢啊，就可以看到他喜乐。为什么他喜乐？就是因为他认识到神在他身上，在保罗身上啊，他一生的心意是什么，跟他的命定是什么。对，我们又回到这个朱建牧师讲的，这个我们怎么样从神在我们身上身边的一些作为，我们怎么去意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照着我们所看到他所在我们身边所行的事情的一些指纹，我们去看看他在我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了解他的心意以后，我们更加的确定，我们更能够这个琢磨出来他在我一生啊，他要我做什么事情，这是我一生的命令啊，所以这是一个啊。我相信在旧约里面在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人物，保罗绝对不止这一个啊。其实我们回去想一想，在旧约里面一些先知对吧，一些列祖啊，先知，比方说像以利亚、以利沙，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越服侍，他的力量越强，他这个越专注，但以理一样的，那么新约当然很许许多多的门徒使徒，都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保罗呢认识神在他身上的心意跟命定啊，就是 就是等于说是他一个爱神的一个表现，对不对？这个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我们要爱神，要爱人，要彼此相爱。所以呢，保罗是把这个做出来了。哎，那第二个我很快的也再跟大家念一下啊，在第一章25-26那个地方，对，就知道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啊。二章十七十八节他讲到他高兴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以你们这个腓立比教会的这个信徒啊，以你们的信心为这个贡献的祭物啊，他愿意把这个肢体们的信心作为一个祭物，而且到了他兴奋到一个地步，我把我自己也交进去上，我跳上去，我一跟他们一起献祭，我也高兴，哎，我喜乐，而且我要你啊，要求你们跟我一样喜乐，不是说这个哦，我怎么样就为我悲伤 ？No， 哎，他说你要跟我一样的喜乐。然后呢，4章1节，哎，又说到，哎，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哎，我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哎。那当然后面就是4章10节15节，我们都知道的，腓立比这个教会在保罗的侍奉的过程当中，一直是给他供应啊，不管他到哪里，他这个教会都一直非常的照顾他啊，不管是他生活上面的供应，在他的其他上面的照应啊，所以说，所以保罗在跟这个腓立比教会他们肢体紧密的相连，在这样子一个关系里面啊，他觉得喜乐啊，这个又回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对不对？我们横向的能够彼此相爱的结果，我们能够做出来这个彼此相爱的结果啊，这个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么一个喜乐。那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啊，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就像我当年这个在学习这个圣经的时候，甚至我们就是这个最近也是学习这个旧约里面的人物的时候，哎，我们概念里面这个圣经里面的人物啊，都是放在这个台子上的啊，都是信心的伟人。对哦，保罗就是这个大的使徒，所以我们听到保罗啊，这是保罗呢。啊，保罗当然能做这事情，那我行不行啊？哎，我怎么能做这事情？对吧？亚伯拉罕信心的，那是亚伯拉罕啊，问题是说，这些人其实都是有血有肉的人，跟我们一样软弱的人。保罗有他的软弱，对不对？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的软弱，以利亚有以利亚的软弱，以利沙有以利沙的软弱，所以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啊？像保罗一样在他开始侍奉之后，在他侍奉的里面能够越来越喜乐啊，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能够分享这个从神那边得到从神那边来的喜乐。我们可以说比方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说我没有服侍过，我没有服侍过，那我怎么能够做，我怎么能够开始，甚至说也可能我们说我们正在服侍之中，但是我没有这个喜乐的感觉，那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我想呢，我们这刚刚的腓立比书啊，大家打开，我们翻到腓立比书2章啊，在2章1-4节，我们很快的过一下，我们就跟这个老师，跟这个保罗，我们学习一下啊，很简短的学习，因为保罗，你想这个腓立比书是保罗他在他寻道之前，他寻道之前他在罗马在坐监的时候，他写了几封书信啊，他派了他这个差遣的身边的人，像提摩太呀啊，这个以巴弗，他就差他们把这些书信带到几个教会去，他其中的一封信就写到这个腓立比啊，还有写到这个以弗所，写到哥罗西，所以保罗是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在侍奉这个神的日子很久了，他很有深刻的体会，非常深刻的体会。所以在他在写这个腓立比书里面，有这个2章1-4节1-5节非常的精炼，那等于说是把他一生的这个心得 给写出来。但是我们当做学生的话呢，我们是想把保罗当做一个老师，我们怎么跟他学习？那我很快的就过一下啊，这个二章，我就念一下啊，一到五节。所以在基督里面，若有什么劝勉啊，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啊。所以这他是在里面讲，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我想在我们今天这个时候，我们想到我们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一般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说，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对不对？我们从神的话，我们去了解基督跟我们说什么话。在基督里，我们在这个神的话里面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劝勉。我想是这个也是朱建牧师在退休会的时候教导我们的，花了两个早上好好的带我们这个灵修七步，对不对？那么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也许可以操练一下，不过这个原则都在那个地方啊。就所以认识神的话是必须要的，是一个基础，对吧？那么爱心有什么安慰？爱心有什么安慰？有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爱心当然是我们认识了神，我们从神那边得到他的爱啊，从神那边得到他的爱呢，那么我们有些什么各式各样的需要啊，我们可以得到，从他那边去得到安慰。但是呢不止，神不是说只是说单方面的，我们有什么需要从他那边去来安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他其实最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得到他的安慰，得到他的爱以后呢，然后再送出去，对不对？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把这个爱心，从神里面来的爱心，我们把这个爱心送到我们四周的啊，四周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肢体中间，对不对？我们如果去这个，我跟慧文，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我们出去探访一些家庭、一些朋友的话，我们每次回来心里面都是很受安慰，非常非常的受安慰。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不去尝你不知道，你去尝了以后，你就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动力。这不光是喜乐的动力，对不对？这是一个侍奉的动力。所以是爱心有什么安慰啊？就有爱心，你必定你去做，你去行的话，必定会得到从神里面来的安慰啊。那么圣灵有什么交通，就不必再说了，对不对？我们经常所学习到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心里面，如果你听到什么话，比方说在这个听到朱建牧师讲什么东西，对吧？你有这个感动，你就抓住这个东西，你就去做。你也许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但你抓住这个东西，你可以想要去做，你可以去问别人怎么做。就抓住这个东西，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就是说，所以这些保罗在这边教导我们的，就是说你们啊。这个基督徒们，就你们在里面的啊，跟神的关系啊，要建立好。怎么建立好？从这些地方着手啊，这是里面的一个关系。那么然后呢，第三节，他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啊，不要结党。我们一结党，我们人的关系就开始破裂。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为了自己啊，这个关系必然破灭，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关系也都被拆掉。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个回来，这是一个就是外面的一个连接的一个功夫。我们要去侍奉，这种要去侍奉。这是保罗在这边说的，在这边等于说，从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到他在那边这个大声的呼喊，就说你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啊。那么他最后呢，讲，我相信保罗在这个写的时候大受感动。他第五节他就干脆他就用一句话就把它给总结了，他底下也不必再说了。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只要有基督耶稣的心，其他的一切事情必然，你只要照着这个去做，必然你该得的就得，你该做的就做。所以我觉得保罗在这段里面就借着这个腓立比二章一到四节一到五节就很精简的就跟我们讲了一下啊，就是一个侍奉的一个小小的原则啊。其实呢， 在我自己的体会，我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自己从信主之后怎么样学习开始，就怎么样开始这个事。我想今天这个题目我挑的是一个这个带着喜乐进入侍奉啊，我想这也是一个侍奉一个心态。不管怎么样，不管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是啊，我相信我们自己在一开始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不足，对，我这个也没学好，那个也没学到，我自己一样，我97年信受洗，所以那个时候98、99年啊，99年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时候我们在母会 ACC 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到许许多多的从国内从大陆来的学人啊，学子学者都陆陆续续涌到教会来，很明显的看到有这么一波就进来啊。但是呢，我们同时也看到来了一批人，走了一批人，来了一批人，走了一批人啊，就是留不住，留不住。所以后来这个 ACC 在99年就开始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第四堂，就是在平常的聚会同样的时间同一个时段啊，就开始一个第四堂，专门是为了这个中国大陆学人所安排的这么一个崇拜啊。所以从那个之后呢就是这个慢慢就，我相信我们很多都是在第四堂长大的啊，我自己也是在第四堂长大的，等于说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我只是刚刚受洗的一个小小的弟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那是在摩托拉工作啊，摩托拉雅欣你们大家知道，对，摩托拉在90年或在98、99年的时候，在准备在天津盖一个厂啊，一个晶片厂，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从天津招募了许许多多年轻的这个工程师来啊，就派到美国来受训啊，有一批就派到这个凤凰城啊受训，一批在奥斯汀，因为我们公司有两个地方有厂，所以他们在那边培训啊，一批就是几十个上百个啊，他们一般的平均年龄都很轻，有一些还没有没有结婚的，有一些有家庭，几乎有小孩的不多啊。那么那个时候的条件也很优惠，摩托拉让他们出来培训啊，有六个月一期的，有一年的，有一年半，有两年的啊。那么时间长一点呢，让他们这个把家眷啊，一年之后或者半年之后家眷也可以带来。所以他们来了之后呢，除了白天这个在厂里面学习之外，那晚上就是回到这公寓啊。那公司也都帮他们这个租好了，安排好了公寓，就在 McNeil 那个公寓上面。所以呢都很集中所以那个时候这个那时候沙燕沙燕就说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他说我想我们应该到那边去组织一下传福音那么他说呢，他去传福音的，可是他祷告，他希望他希望有这么一个同工能够跟他一起去所以他就把这个需要就放在这个四堂的同工之间所以那时候我就听到这个我听到我心里面就觉得很想去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去带他们去什么查经什么的因为我自己也刚刚受洗不久大家也知道我这个刚受洗也是稀里糊涂的所以这个也没有好好的这个学习，也没有这个圣经也不熟悉，可是呢就参与在里面，那就跟沙燕搭配。沙燕呢就主要就是负责带他们查经，那时候就查这个约翰福音，每个礼拜五去一张一张的查。那他们就其中有一个人他就愿意把他这个公寓开放，所以礼拜五大家就聚到一块有个10个人左右就聚到一块，所以就一周一周下去，都继续下去了坚持下去。那我的角色是什么？我就是安排一些交通，那周日就安排一些交通，接接送送的。那么有时候请开放家庭混混烧烧菜，就请他们来吃吃饭什么的。那就是在就是这么一个连接的一个过程所以 我就坐在里面，基本上沙溢讲。我记得他有一次他安排我叫我这个带我带约翰福音十六章，哇，那个前面这几个礼拜，那我这个把我给整惨了。那我记得我前排出差，我到佛罗里达出差，住的那个酒店里面，我还晚上还在翻呢。我说，哎呀，这东西怎么讲？我自个儿都看不清楚。可是不管怎么样，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学了。那么最这个奇妙的就是说，到了2000年的春天的时候，因为到那个时候，这个摩托罗拉在天津那个厂，它要开工了，因为你不能就是送一批人出来只受训不回去干事，对，所以那边准备要生产了，所以这批人呢就都要这个招回去了啊，所以他们都知道每个人什么时候要回去了啊，所以三月多就正好那个时候是复活节之前啊，所以ACC 就有这个洗礼，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之前呢，我们也慢慢也开始就问一些这些经常来参加这个公寓里面查经的一些朋友，哎，他们陆陆续续也有一些愿意接受了但是呢，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到了三月，到了那个洗礼的那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有八个人受洗，每天早上八个人。受洗，这些名字我都记得很清楚，祁宏、李宏伟、朱英杰这些人这八人，那么就在这么短短一段时间里面所以是神，就是我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经历，就是神就是借着这么一个机会，就让我看到这个事情都是他在做的而且同时也让我这个学到有些事情我可以，就所谓的侍奉我可以做的，我能做什么呢？我能够去接送，我们能够这个烧饭，请人家来吃饭，这是我们的方向。所以在这之后呢，许多年，这都是我服侍的方向。礼拜四这个礼拜天早上四堂，我就出去开车去带人，因为不会做别的东西，这是我能做的。但是呢，神就是抓住这个用这个机会让我去学习怎么去侍奉。我相信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带领所以那时间也不多，那么我就再多分享一点，就是我在侍奉上面侍奉上面有一些小小的原则吧，可以说原则或者一些小小的心得，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我们进入侍奉当然这个当然心态我是很鼓励大家，就是以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一个带着一个喜乐去进入侍奉，不管你这个侍奉的事情你知不知道该怎么做没有关系你就是带着喜乐，你就去学习，我就来我做，对，那么我愿意做神必定会教我怎么做那就好了，我就走上这条路了走上这条正路，那么一路看保罗的这个例子，一路的带领我们越走会越喜乐这是一个盼望，一个信心，一个确据，对吧？就知道神是信实的。我现在我们四周这么许许多多的这个同工们也都有同样的经历，对吧？同路人我们有同样的经历所以我是觉得，就侍奉，如果我们把侍奉就把侍奉当成一个，就是我给我自己制造一个与神相遇的机会只是存着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心态我去侍奉，我就是就用英文讲 make myself available 就是这样子就去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我相信在我们准备预备侍奉的过程里面有几样事情是可以做的我相信我们一个就是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每天生活大大小小可能都会碰到一些挫折或者一些失败或者一些搅扰，对吧？一些不如意的事情那我相信神的原则我相信这个原则是不会错的神的原则就是说，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决定也许我们自己觉得是对的说或者是说我们觉得这个神 可能不会干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不适合的决定，不管是大是小啊，或者是心思怎么样，但是呢，我们这个决定做出去以后，如果是不合神的心意的话呢，我们必定会尝到这个后果。我们不管是大是小啊，不管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们在这个一天的生活里面，或者在一段日子里面，我们会觉得怎么搞得好像这个事情不顺啊，或者烦心，或者怎么样？我想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就停下来啊，就停下来，又回到这个朱建牧师讲，我们停下来，我们看看，神到底要跟我说什么话？所以我把我这个几个小小的原则变成四个字啊，那就停啊，思啊，停一停，思考一下啊，转啊。转身跨出去，停思转跨所以一开始就是这个停跟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你必须要必须要跨，必须要有这么一点点的功夫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就一直下去的话，就一直在这个困难里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跳不出来所以我想在生活上面有一些困难或者怎么样，这是神给我们一个信号，就是你停一停所以这是一个那么我们停下来思考了一下这个回到过去几个月那个马太弟兄跟我们说的，对不对？他说什么是 reality， 对不对？什么是这个 the good people good life 他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就是说我们知道了方向，什么是对的方向以后，我们就要往那个方向走他不是跟我们一开始举了几个例子，对吧？就是在潜水的，尤其是晚上在这个潜水的话因为上下都黑的你不知道是什么方向，对，那么你就看那个气泡往哪飘，气泡往上飘你是跟着走就对了，对，你不要往反方向走，你如果是往反方向上走的话，你看到气泡往哪飘你就赶紧朝那个地方走，对不对？他又举了一个例，就是在这个雪崩或者什么埋在这个雪里面的话一样的，在晚上你也是看不到，你也不知道上，你要雪里面挖出来你不知道是哪边上哪边下。他说什么吐口水吐口水嘛，就是你是看这个地心重力在哪里，那哪边上哪边下所以就是你知道了就做所以但是呢我相信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都觉得我们时间不够，都觉得我们时间不够，我们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168个小时我找不出时间找不出时间，我就像是刚才讲的这些要去读经啊，祷告啊，这个灵修啊不管怎么样，对吧？就是各种各式各样这个可能的这个侍奉的机会，那我们就找不到时间找不到时间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就可以我们用一点小小的方式就是说把这边的时间呢，一天其实我相信有很多分割的时段像我自己我最喜欢用的就是我这个上下班的这个时段上下班，因为要开车我到南边去一趟20迈，开车至少30分钟所以我现在很高兴我上班的时间挺远的这样的话我可以有一段时间我可以用这个时间，我最近这个喜欢用这段时间呢，我就是在这个车上我就听一些歌曲，听一些诗歌，对吧？不管是中文的英文的所以在听这个诗歌的过程里面，因为坐在车上非常好的环境，那个音响又好，又是自己这一个人在里面，非常独立的，很这个不会分心的所以这很好的一个机会，你就把自己就浸润在这个诗歌里面，让这个旋律，让这个歌词就在里面就可以吸收，就可以咀嚼，对不对？因为这些歌词，好的诗歌也都是这些作者从这个圣经里面，从他的体会里面去把它写出去的所以这个东西 虽然说不像这个朱建牧师早上起来你要这个灵修七步，对不对？但是呢，那我觉得也可以做到一些帮助啊，做到一些这个思默想的一个功夫啊，有一些吸收，有些默想。我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们，有些人就喜欢听一些基督教的电台，对不对？有些很好的讲题，很好的讲座，有一些这个圣经里面的讲解，这听进去都是好事情。都是好事情。你说没有时间吗？你开车总得开的嘛，对吧？所以就是很多就这些小地方去利用一下。那我自己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在车子里面就是背圣经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件事情那么背圣经以后呢一样的，你背的圣经就是灵修七步间底下要读经下来最大的最重要的一步是什么？就是默想，对不对？默想之后对付所以这几个重要的步骤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能够有机会背经的话，你开车的时候不必去翻这个的或怎么样，对不对？你就是背一下，琢磨一下，前前后后好好的去嚼一嚼。就是这个慧文就说我有时候比较 yucky 一点，我有时候好像会反刍一样，就嘴巴会嚼东西。其实这个嚼就是这个，对不对？这个是在旧约里面神的这些洁净的动物都是反刍的东西，就是洁净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利用一些这个似乎生活上这个找不到的时间能够想办法这个利用一下。那最后还是一个侍奉还是回到就是说这个鼓励大家侍奉侍奉不管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就是侍奉或者像我们教会有各式各样的，对不对？有这个有主日，我们从招待开始，对不对？从招待到准备这些这个打出来的，从司琴的准备诗歌到带主日学的儿童主日学，这个青少年我们有许许多多，那到小组，对，这个有许许多多的机会侍奉只要抓住一个心态进去是侍奉所以就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平凡的，对，很平凡的一个人，我没有什么恩赐似乎不能做什么东西，而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是一个渺小的人，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放在神的手里面，我们就是神就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一些奇妙的工作，那我们需要等的呢，就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我们就去。等候，我们存着一个盼望的心，我们就看看神在我们的身上他怎么带这我觉得十多年，我从受洗十多年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我相信保罗也有同样的经历，当然在他那个两千年，在他那个时候的生活的环境比我艰苦的太多但是我相信他的心里面所经历的我想他能够经历的我也能经历你也能经历就是神的应许。那么最后我就很快的讲一个故事希望我能够讲得快一点，因为时间的关系三棵树的故事就讲到在这个在一个地方在以色列的地方，在有一棵树有一个橄榄树。这橄榄树呢，它就是在一个溪谷边上非常好，这个定时有泉水下来所以它这个长得非常好，它就是上面季节到了，这个开花结果，结着橄榄，这个又多又好吃，对吧？但是呢，它不以此满足它有个梦想它想有一天如果我能够因为在他这个橄榄园，他看到他这个有些皇宫来的人他们来说，然后看到所以他就梦想，他有一天是希望我能够被做成一个这个珍宝，放珠宝的盒子我这上面装饰的很漂亮那么里面放的东西那只有这个 皇室能够放的东西，非常珍贵的东西啊！我这是我的梦想就是这个。哎，过了一阵子啊，哎，果然来了几个伐木的工人，噼里啪啦就把他给砍下去了，把他带到这个工厂里去，然后把他这个枝叶去掉之后，哎，咱们就把它做成一个盒子。但是呢，这不是一个，他没有把它给装饰很漂亮，那不是一个装珠宝的盒子。啊，反而是把它放在一个这个养牲口的一个房子里面，里面就放一些这个稻草跟这个谷类的东西，啊，每天就是这些牛羊这小驴子，啊，就在里面吃，所以他非常的失望，非常的失望，啊，那第二棵树，第二棵树是一个橡树，这个橡树在一个海边的山崖上面长的，啊，它就在这个山崖，那这海风吹来啊，所以它这个断裂的非常的强韧啊，但他在这个山上看着海边上，哇，看到这个大船，有时候看到这个带着皇家的大船，这个游来游去的，他非常羡慕。他说我的梦想，我就是有一天我希望啊，也能够人家把我变成一艘船，我在这个大海里面带着这个国王的游来游去的，对不对？结果过了一阵子呢，有一个伐木的工人来从这个山崖底下爬上来，也把他给砍下去带到这个工厂去，哎，果然给他做了一艘船，但是这不是一艘大船啊，做了一艘小船，而且不是把这个小船放在这个大海里面，把它放到这个内陆里面一个不大不小的湖里面，就放在那个地方，结果被人家这个打鱼的人拿去了啊，就当成渔船了，每天一大堆这个渔夫在上面，里面装着臭鱼烂虾的，所以他也非常的失望啊。那第三棵树，听说这是一个杉木啊，又高又直的一个杉木，它在一个小小的山顶上面。那他的梦想呢？他说我希望我永远没有人来砍伐我，我就站在这个山顶上啊。那人家从这个山底下看，就看到我这个山顶上我这个树，我这么一个高高的，我指着天，我就让人家看到啊，这个造物主的这个伟大啊，这是他的梦想。啊！但是不幸，过了一阵子，一堆伐木的工人又上来，三两下就把他给砍倒了，砍倒了就拖到了工厂去，啊，一样枝叶去掉之后，啊，把他这个锯开，变成一条条的这木材，啊，就放在那边上，也没人动，哪里什么作用都没有，他非常的失望，啊。那这段时间过了之后呢，啊。因为在一个傍晚，那傍晚呢，有一对年轻的这个夫妻就到了这个刚刚装这个饲料盒的这个地方来啊。哎，这个有一个年轻的夫妻，这个妻子怀孕了，进来之后不久呢，哎，就生了小孩，他看看没地方放，对，就把这个丈夫就在这个多拿了一点稻草，就放在这个饲料盒上面啊，拿一块破布就盖着了，就把小孩放进去了。没想到那天晚上啊，哇，没想到那天晚上天使来了，放光，里面这个亮的不得了，半夜这个三个博士来了，在他前面这个把这个所有的贵重的这礼物都放在他前面，他想不得了，我这里面装的不是普通的小孩啊，是万王之王啊，珍贵的不得了的啊，哇，这一下子他这个马上就改观了。那这个事情之后三十年在那个一个湖边上，湖边上，那么这条渔船，这一天傍晚又是个傍晚，又来了这么一批人，就上了船要过湖那边去，对，晚上噼里哗啦就暴风雨就起来了，风吹的这个不得了，哎，这船一看来就要沉了，哇，这大家吵的，哇，救命啊，这怎么回事？结果在这船舱底下有一个在那打瞌睡，说怎么回事？出来看看。对不对？然后看就站在这个甲板上啊，就斥责，就是说这个风暴停下来啊，止住，现在就止住啊！说完了，这个风暴就止住了啊！哇，这个传说，这个是谁啊？这个不得了啊！这个人他说话连风暴这个自然都听他的话，这是万王之王的啊，不得了！那，又过了三年，如果三年，那么在这个山底下的这个那这天礼拜五的早上，然后早上他们 有一队人来，就拉了几条这个木材过去，啊，就把它放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被打的这个血肉模糊，啊，就让他扛到他这个在他被砍的这个山上，就走带到那个山顶上去。然后不久之后呢，啊，他们就把这个木材做了这么一个十字架，就把这个人钉在上面。啊，那这个事情啊，又过了两天，到了礼拜天早上，哎，他们就看到这个人，那天傍晚，礼拜五傍晚，就人家给人家拿下来死了嘛，死了就放在一个附近的一个石头凿出来的一个墓穴里面就放进去。啊，过了两天呢，这个早上有几个妇人来去看，结果就哎怎么没了啊？就原来这里面就给人复活了，因为这个事情啊，所以以后的人呢，在这个山顶上抬头看这个十字架，就赞叹这个造物者的伟大，赞叹神的这个伟大，啊，所以他也知道，啊，所以这个山墓他又站在他的小山顶上，一直在那，所以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对，所以就是说。在他们这个三个小树他们的梦想愿望破灭的时候，啊，因为接触到了，啊，主耶稣基督，啊，能够把他们这么一个平平凡凡的，啊，东西变成一个不平凡的，啊，就能够为神而做而使用。我相信呢，这也是我们，啊，能够做的，啊，就跟大家，啊，大家共勉，啊，我们就带着喜乐进入侍奉，啊，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啊，给我们这个有这么样的权柄啊，能够站在你面前侍奉啊。这我们的权柄不是靠自己的，完全是靠你的恩典，完全是靠你差派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了啊，为我们流血，遮盖我们的罪，洗去我们的罪，我们才有这么一个资格啊，站在你的前面，能够侍奉你。我们就求你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搅动我们的心啊，让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你，借着侍奉来更多的依靠你更多的能够转向你，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归向你啊。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就把我们一切的感恩都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我们将祷告，但是奉主耶稣之名。